魏老师好，我有一个打坐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打到了千坐的55，然后那个过程中间后来就发现，其实就是持咒持到一定时间以后，就基本上进入一个就是比较定的一个状态，就是了了分明，然后没有杂念，这个时候那个咒语自然就停了，然后停了以后我觉得就咋停了呢，我又刻意给它捡起来，捡起来就会发现有点干扰。干扰就又停了，能不念吗？
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就是放下你要念咒语的那个心，安然入定，应该是这样。
这个老人不是有很明确的开示吗？谁知道这个开始告诉他
妄念打不动了，
咒语
脱掉了，
手印
对，
不倒不散，
他是入定了，
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吧，
就不管了，都没咒语
吗？这不知道都知道吗？
他不知道，就告诉他一声。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我认为他知道。你不说他是正确法的吗？
做了100座，修了多少座？
55座，千座55。
那不有言语老人开示给你贴出来？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
告诉他了，已经贴出来了。
现在屏幕上就有。
好了，知道了，谢谢。
这个师兄。一旦入定了，你就不要再起念我怎么没念咒语啊，咒语停了，不要这么想。
知道了，没问题了，谢谢。
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
哎，你好你好师兄，我有个问题，我看这句话说不能发通成佛实为二事，就是看它的标点啊，感觉是看不清是说的是什么是二事。
就是你能不能读全一点，你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老师没有上下文，老师很难知道你。
这里是那个《乙亥讲演录》修正分正信第12条的这句，信见性成佛，要当下直成佛不欺我，此生绝能明心见性，此事顿悟成佛，唯无始积习未除，非此生所可扫荡净尽，不能发通成佛，实为二事。这里是不是标点有不合适的地方？他这个实为二事，是说的是顿悟成佛和当成佛实为二事，是这样吧？
看一下，
上回说了哪两个事儿？紧接着不就这个意思啊？
他这两个事儿，是不是说的顿悟成佛和发当成佛实为二事啊？
这不就是你说这个，你不用标改标点错。
不改标点符号的话，
改什么呀？需要改成什么呀？我听听。
不改成什么？我就觉得他这个
改成什么呀？看看你啊。
他这不能发通成佛实为二事，我觉得仔细读，感觉所以才问。
全都是啥呀？
全都是顿悟成佛。
全都是啥呀？
后边是发通成佛。
前面是信见性成佛，要当下直成佛不欺我，此生绝能明心见性，此事顿悟成佛。
明心见性指的顿悟成佛吗？顿悟成佛指的明心见性。
你念不下去了，我也听不懂。
下边是发通成佛，
那不就是两事吗？
那就俩事，改什么改呀？主是看什么？
我怀疑他这个标点的不对。
你别怀疑啊，你看主是
标一标，我听不看看。你说长相就对了，你标一标。
这个不能发通成佛，然后这里至少要加个逗号，然后说顿悟成佛和发通成佛实为二事。我觉得刚开始看的时候，这里就我仔细看，我说是不是顿悟成佛和发通成佛是两回事儿？如果是现在呢？包括老师也是这样认为，就是顿悟成佛和发通成佛是两事儿。然后是这样的话，这个发通成佛后面就应该加上个标点符号。
看看这个。
那这个是你个人的理解了。
这人不是写主是开示吗？你怎么又改了吧？主是开示，你读不懂，你觉得你按现代人的那个语句意思来断句，那是你。
对，这是你个人对这个断句的理解，这个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
我们看的都很清楚啊，主是说了什么，跟表达的很清晰了。
是，我觉得这个意思呢。
你觉得干嘛呀？你觉得干嘛呀？
我觉得这个意思感觉是听张老师说了之后啊，哎，我就知道了，是两个事儿，实际上。
对对，意思上。
但是说，我觉得这个二祖的这个全集啊，可能经过后人的编辑，里面确实有很多标点符号不合适的地方。
跟你说，我们原来我们找的这个版本，我不知道你这个摘自哪里。我们找的版本是早期二祖再次出的版本。
我这个就是在网上看的。
那你看这个，那我们不知道。你看我们的这个版本，都是句号，都没逗号，都是这样的。
可以用句号连词，我们就是画个圈而已，什么句号啊都没。
啊，对，画个圈，就是画个
圈
的地方停顿一下。
啊，句号的由来。
像现在一样的这么多复杂。
是啊，是啊，事物的发展规律大概就是越来越复杂。行，好的，那个师兄也问完了，前期的答疑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今天正式的学习了。
僧者众也，有德之众也，如和尚一人不能称僧，必四人以上乃可称僧，有十人僧，二十人僧，且必是有德行者，即居士有德者，合众亦名为僧。凡和尚不知佛法，不明心地者，不得为宝，以其离佛法也。我人恭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觉此名佛，展此名法，和此名僧，此指何事耶？指何物耶？曰君宝而已。佛昔所云之破戒僧，是指尚有戒体威仪者言，非今日之丝毫无戒者也。
这地方是鬼吗？
对，鬼此名法，不是别的发音，是鬼，鬼道的鬼，以鬼的鬼。然后那个师兄对这一段有没有自己的见解，或者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
我没有。
啊，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页。僧者众也，这段就是释僧的第一个部分啊。所以就围绕着僧这个字这个名词来进行开示的。僧者众也，就是众的话就是指一堆人喽，肯定不是指一个两个人了。这个从字儿这个字的字形上也看到至少三个人吧。所以但是在这里呢，他会我们的二祖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僧字儿，这个众字儿和这个僧字儿到底是多少数量上他也有讲，而且是要有德之众。有德行的一个人群的集合，如和尚一人不能称僧，所以一个和尚就只能叫和尚，不能叫僧。但我们平时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位和尚，可能并没有这么明确的概念说啊，一个人他不是僧。在这里二祖就很明确的给我们开示了，说一个和尚不能称僧，必四人以上，而且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数量。所以这个我们佛家的这个就是规定其实也是很直接然后很清晰的，四个人以上才可以叫僧众啊，然后有十人僧，有二十人僧，且必是有德行者，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德行的在一起的人群的集合才可以叫做僧。僧这里应该是指僧团的一个规制吧。这个我想问一下齐老师、魏老师，这个有十人僧、二十人僧专门提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不知道，没查。齐老师，
我说那个就是二祖提出来十人僧、二十人僧，是不是这个僧团的一个规制啊？
没有听到过这个规制，
没有啊、
这个地方也没说。
我自己联想的，所以我说问一下。
那有四人僧、五人僧、十人僧，
我下来。或者大家有那个什么的可以查一下，这个跟僧团有数量上有没有联系。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有德行的，有德行者。然后后面又讲了，即居士有德者，合众亦名为僧。所以这个僧并不是说必须要出家人的群体才叫僧，而是有德行的群体，有德行的人群在一起就被称为僧。不论你是在家的身份还是 出家的身份，这个僧的概念或者说他的指向性是不在这个出家在家的这个范围内的。凡和尚不知佛法不明心地者不得为宝，因为我们平时说僧后面一般加个宝字儿，对吧，是三宝嘛，佛宝法宝僧宝。那什么是这个宝字儿？在僧这里是什么呢？就是要明心地的和尚，知道佛法且明心地的才可以称为宝。以其离佛法也，我人恭敬三宝。这个地方以其离佛法也，我人恭敬三宝是什么意思呀？
师兄你读完整一句话，凡和尚不知佛法明心地者不得为宝，以其离佛法也，因为他离佛法了。
有道理。我还真没，我说哎，这个怎么不对呢？
接着前面的。
对，接着前面的。对，和尚不知佛法不明心地者不得为宝，以其离佛法也。哎，这个以其离佛法也是对前面的一个补充的说明哈。然后继续的接下来的内容是，我人恭敬三宝，三宝者都有谁呢？佛法僧也，觉此名佛，鬼此名法，和此名僧。所以这里又给我们再次开示了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觉，前面我们已经学了佛的定义吧，就是觉。然后呢，法的话就是鬼，鬼的话就是疑鬼，然后是这个就是一个规定的一个方式吧，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然后和此名僧，因为我们平常也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和合僧，所以这里就是有德行的且就是这样的一众人，就是被称作僧。此指何事耶？指何物耶？曰心宝而已。那这个佛法僧三宝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心宝而已。这里又回到了心。佛昔所云之破戒僧，是指尚有戒体非已者言，非今日之丝毫无戒者也。这里我们请那个魏师兄把这个跟戒有关的读完。
佛昔所云之破戒僧，是指尚有戒体微仪者言，非今日之丝毫无戒者也。戒体且无，戒相亦失，若略会者闻之，以为如此方便，亦只是发愿做个破戒僧足矣，佛法前途岂不危哉？戒和尚而流入于营业，亦其就世之所好而趋之矣。世人所好者程度如是之低，以又安得不依惊叹骗人哉？若改变风气，做功德不重形式，微情大德开示经义以众法师，报以供养，彼自然亦改就读经。数十和尚亦稍稍明白佛法之所以然，则功德不可思议，然僧戒堕落，不应归咎佛法，当辨明之。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讲戒。佛昔所云之破戒僧，是指尚有戒体非已者也，是对这个佛昔日所讲的这个破戒僧，是对有戒体非已者来讲的，而不是今天根本就丝毫没有这个戒心吧，或者是没有这个戒体威严的人来讲的。戒体且无，戒相亦失，就是这个戒体应该就是讲的他的心戒的这个心体没有的，然后他的外在的这个相也是没有毫无这个戒相可言的。若略会者闻之，以为如此方便，就是这个略会者大家应该明白吧，就是没有什么智慧的人， 他听到以后以为这么方便呀、啊，只要发愿做个破戒僧就可以了，没有说我要承担起这个戒体。其实这个就是说受戒这件事情，曾经也听魏老师开示过，说这个受戒这个戒体其实用来保护我们的。那个时候可能听了也不是特别明白哈，到今天是有一点进步，我觉得就是能够明白这个所谓的保护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不在，佛陀给我们规定的这些戒，就是你做了以后它会让你更加的就是在这个轮回中去纠缠，而且不容易去发起这个解脱的心，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吧，让你去发起这样解脱心的，所以讲是一种保护。我也想问问魏老师这个理解对不对。
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就说，如果没有正体的话，那去受戒他是从戒下上守吗？
嗯，对对对，
他守的，他按照佛说的，比如杀到一王九，这个你在守的过程中你已经对戒体有可能侵入，有可能知道了，有可能相应了，你在守的不严密的时候，就是从戒相上守，一开始不着戒体，你只能从相上去做，做着做着实际上他就对戒体有体悟啊、那这个戒体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啊。
嗯，
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理解的，或者是、是
明白您的意思。
认啊，对对对，认可这个戒。
就是
戒，
对，其实也是我大概也是这个，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嗯，就是我没有分那么把它很明确的说成两个层次，但我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对，它就更清净了，相应了，然后也会更容易去解脱。
对呀、啊，对呀、啊，帮助我们的
对对对，
我们修行。
嗯，是的。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二祖的开示文字。佛法前途岂不悲哉？这个就是指前面如果说大家都只是发愿做一个破戒僧足矣，那佛法前途岂不是很危险吗？且和尚而流入于营业，这里就是后面讲了，就比如说以前圆圆老人也开示过，还有一些公案里面也讲，就每天做经忏他也很忙。这个营业大概就是指为做在这个做这些事情，以其救世之所好焉而趋之易。就世之所好，就是这个世人他可能需要就是做经忏啊，然后做什么超度啊，帮助他的这个他的亲人啊好友啊，然后呢寺里的和尚呢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既然世人都需要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些吧，就是不去更好的去修行自己了，不是真就是怎么讲呢，这个流于为大家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像经忏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自己去修自己的功课了。世人所好者程度如是之低，彼又安得不以经忏骗人哉？那这里就是二祖也是说的非常的可以讲非常直接吧，就是世人他是不知道要去脱离，不知道轮回，不知道解脱的，那他就是可能求一些世间福报啊，求一些这个超度啊，咱们就是说他的程度不是在这个，比如说对于明心见性来讲，他这个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彼又安得不以经忏骗人哉？若改变风气，做功德，不重形式，唯请大德开示经义，以重法师。所以你看，这就是两个对比了。前面就是说，就是啊，那我给你做做经忏吧，把你家人啊安顿好，是吧？这个，然后让你们自己家的这个生活更好吧。但是呢，如果要改变风气的话，做功德不重形式。那是怎么样能改变风气，怎么样做功德不重形式呢？唯请大德开示经义，以重法师。就是请大德高僧，这个高僧前面也讲了，不是说只有出家人，就是有德行的大德的 啊，其实大德和高僧应该就是人数的区别，大德可能可以是一个，但是高僧显然就不是一个嘛，就四个人以上。所以呢，也请大德开示经义，以众法师，真的让别人明白了啊，让就是众生明白了，这个要比去给他们做经忏的这个程度要高得多。我们从这两句的对比去理解它就更容易了。方报以供养，就是你的心，你真正明心见性了，你的心的这种给众生的这个回报或者是供养，要比这个做经忏要高得多，比自然一改就读经。那请大德高僧给大家这个法师了以后，他不再去就是众生吧，就是世人吧，不再去说用要去求世间的福报了，而是通过读经，然后呢真正让自己去明白佛法的要义啊。当然后面可能进入到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阶段之后，进入到这个事情之后，那实修那一步一步的，对吧？就像我们每天这个发愿，就是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术士和尚亦稍稍明白佛法之所以然。术在这里就是说其次的意思吧，其次也使和尚稍稍明白佛法之所以然，则功德不可思议。然僧戒堕落，不应归咎佛法，当明辨之。这里就是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僧戒堕落不应归咎佛法了，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了他恶性的循环。所以呢，解决之道呢，就是请大德开示经义，以众法师方报以供养啊，然后世人自然改修读经，这样，然后和尚呢也稍稍明白佛法之所以然。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啊。
这个术士和尚，这个术士，我查的是那个或许能使得，不知道意思对不对？
也可以的，或者同时使和尚稍稍明白，也可以的。因为我们读这个二祖的开示，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不是说要把每个字到底它什么意思，而是要抓住重点，明白这个段落到底在讲什么意思。这里大家还有问题吗？那个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来读这个是我的部分。
是我，我者人之自谓也，指我即坚固，我暗欲深切，俊恶者曰我见，我是我相，久久成为习惯，并为成法，故曰我法。不知佛教有真我假我二义，要明白我为何物，应先明三身。一曰色身，乃皮毛骨肉有相有色之躯体也，应性如骨肉者为地，血液流之湿性者为水，暖气者为火，呼吸者为风，整地水火风之所合成，借诸父母则耳，此又名果报身，自作之因，自结之果，以术士因地不同，遂有咸淤美丑妖兽不齐之果，由幼而壮，幼时之相貌已变灭矣，由壮而老，壮时之形体已变灭矣，由老而死，老时之状态并完全化灭矣，不必死时为死，乃未死时亦时时幻化不实，如阳焰，如芭蕉，如泡影，又欲如电灯泡，虽非实在电却借以放光，故是假我。二曰法身，乃人之性灵也，不动者曰性，渐进而动念者曰心，三岁时如此，至三十岁、六十岁或一百六十岁时亦如此，其性终无变灭，如见红色或尝美味等等，则老幼亦如，不因之而有二，若或有二，则是眼昏诸病，非性之病。
好的，
那我就顺一下吧，万有不当之处还请那个老师和师兄们给予指正。 这个这段呢，就是二组就是解释一下我所谓的我呢，就是人们那个自己的一种称谓，因为执我它坚固的执着于我这个执我，所以我爱呢它就是越深切了，这种如果越深切呢它就是最难破的。然后二组就告诉我最难破的是啥呀，是我见，我是我相，它由于坚固的执着我爱我见我相，所以他爱很深切，所以久久呢他就形成了习惯，也就成为一种规则了，成为一种法则了，就成为我法了。但是呢世人不知道佛教有真我假我两种意义，要明白我是何物呢，所以呢就告诉我们世人应该明白三身。首先呢就是色身，就是所谓我们的皮毛骨肉有相的色体的有相的这个躯体，就像我们这个骨肉就是我们的，就像地大就是组成了我们的骨，少分的骨这个地大地水火风组成我了，血液流之湿性这些呢就是水大，而我们的呼吸呢就像是由于它有个温度嘛，所以暖气者为火，呼吸者呢这呼吸呢就是风，正是呢我所以我们的组成呢，但是是呢就因为我这地水火风这个组成呢是假借我们父母和合而成的，这个果报呢他就认为他是坚固的执着为我了，实际呢他是自作之因自结之果，因为他宿世因地不同，所以呢这个人呢每个人来到世间呢，所以他才有咸鱼美丑啊和妖兽啊都等等的不同，他每个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所以他那么享受的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由幼年而壮年，幼时的相貌呢也不断的变化，而壮年的到老年，壮时的形体呢也就不再老朽之后呢壮时的那个躯体啊老那个状态呢也就不存在了，这时候有老而死，老时的状态并没有完全消灭，但是呢不应该是死的时候才是死，实际时时都在这个无常都在变化都在幻化，它都是不实的，所以呢就告诉二组就告诉你了，就像杨艳如芭蕉如泡影一样的，它都是幻化都不实的。然后二组呢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拿电灯泡作为比喻了，你看这个电呢实际电就是我们的本性是佛性，它是实际电灯泡呢如果是没有电它是不能发光的，所以它是假我。二者二曰法身，乃是人之性灵，这是一个这是真我了。不动者曰性，因为法身是不动的，所以它是常在的，它是曰性。渐静而动念者曰心，三岁的时候你是这样子的，到三十岁六十岁乃至到你一百六十岁它始终是不变的，也是这样子，因为它的性是不变不灭的，就像你看见了红色尝到了美味或者是等等的，你的它不会因为你是三岁的时候你看见了红色它就是红色，到你三十岁的时候你看见了它就变成绿色，它不会因为这个而有所改变的，所以老幼是一样的，不会因子而有二，若有二则是眼昏诸病，如果是不同的话，如果你看到了它不同，或者你本来吃到一种糖是甜的但是你尝到它是苦的，那不是说是你这个眼不是说这个味道有改变，不是说这个色彩改变了，而是你有病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色盲啊，你看那个红色它就是看的就是绿色，并不是红色改变了，而是它有病之故，所以非性之病也。阿弥陀佛我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讲的挺好的啊，我们来一起再看一下。学习赞叹五师兄，前面呢就是五师兄基本上已经帮我们把这个文艺都捋顺了。这里我们再强调一下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组说是我，然后呢他前面的这三行是从我爱有哪些跟我有关的呢，首先就是执我，然后我爱，然后有我见我是我相，之后就是我法。所以呢这个可以看到在这个描述中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个次第的，或者说有一个程度上的变化的。首先只是人自己称呼自己是我，然后执着有一个我，他就执着我这件事情变得很坚固之后，那就会有我爱，那有我爱同时肯定就有我不爱， 对吧？这里没有展开讲，有我爱，我爱再执着下去啊，就形成了我见，我是，我想，我像，然后呢，再久久呢，成为习惯，成为定为成法，故曰我法。又发展下去的话，就有了我法。而在这里呢，二祖提醒我们，不知佛教有真我、假我二义，要明白我为何物。有真我、假我，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真我、假我，要先学习到底我是什么是我吧。接下来呢，就是说什么是我的话，大家要先了解几个概念。三身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三身呢，就是有三个跟身有关的名词。第一个叫色身，刚才读了一下什么叫色身，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色身的定义就不读了。然后呢，平时我们这个色身也是四大假合，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哈，就是说我们是四大假合的色身。那四大假合真的在这个色身上是怎么具体的去定义的呢？骨头很硬，那它是地的性质，血液就是血液流之湿性，它是这个湿性质，所以它是水。暖气者是火，呼吸者为风。那大家就是这一小段的描述里面会更加的了解，哦，地水火风在我的色身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吧，是这样的一个合成。然后呢，二祖又接下来继续给我们开示说，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有的人长得丑，有的人高，有的人矮，有的人那个活得长，有的人就是可能早早就夭折了啊？为什么？原因还是这个自结之果，自作之因。那这个色身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报身，就是你以前的你自己因地种下的，然后在果地形成的样貌吧，这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然后二祖继续讲，由幼而壮，幼时之相貌也在变化，也在变灭，由壮而老，这是什么？这个是属于这个叫，我问一下齐老师，那个我问一下您，这个就这个由幼而壮，幼时之相貌已变灭，由壮而老，壮时之形体以变灭矣，然后由老而死，这个是指变异生死吗？这个可以理解为变异生死吗？
联系不上啊，我看他说的很明白，一看你说的话就能理解意思，我说的对不对？你骗他说这话不理解这个意思吗？不说话了，他这话很难理解吗？
我理解这个意思，我理解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了了，联系真都有变异生死的味道吗？你联系变异生死多事干什么呀？
嗯，好的，
多事不多事，联系变异生死有啥用吗？多事不多事。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老实之状态并完全化灭矣，不必死时为死，乃未死时亦时时幻化不实，不必死时为死。师傅，那这个地方他。就是二祖讲这个不必死时为死，乃未死时，这个意思明白，但是这个不必死时为死这句话的讲这句话是目的是什么呀？
懂这句话不是？
有啊，时时幻化不实，都是虚幻的嘛。
哪儿说了？看看。
我画了一下。
我看到了。
全都那些变灭是不是死？
都是。
前面是不是死啊？是这个意思。好的，明白了。对，不必死时为死，乃未死时亦时时幻化不实。然后呢，又给出了一些比喻，这些比喻也是就佛经里面对这个梦，就是对凡所就是这个不实的就幻化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幻。如梦幻泡影，这里面也提到如泡影，然后如阳焰如芭蕉也是佛经里面经常用在这儿做比喻的。然后二祖呢又说玉如电灯泡，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也能理解吧，就电灯泡虽非实在，电却借以放光，故是假我。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一段， 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目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吧？就是不知佛教有真我假我而已。二祖在这儿说，又欲如电灯泡，虽非实在，电却借以放光，故是假我。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这里出现了一个比喻，去来二祖来给我们解释什么是假我。然后这个三身的第二身是法身，乃人之性灵也。不动者曰性，见境而动念者曰心。我们就是每天都会学习，会提到这个明心见性。那什么是性？什么是心？这里二祖也给出了解释，大家可以好好的揣摩一下。三岁时如此，至三十六十或一百六十岁时亦如此，其性终无变灭。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如见红色或尝美味等等，这个色的性质或者美味这个味道的性质，无论是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有区别的话，是这个人他有病了，而不是性产生了什么病，因为性是不动的。魏老师，师傅，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没有。
师兄你好，这一点我想问一下。
好的，您讲。
他是不是就是这个把静和心就是分开讲了，就是不动的。不动者曰性嘛，就是说不动者是我们的这个佛性，见境而动念者就是我们这个心，就是有的时候会着相呀，会随着这个
一说着相的事儿，
着相啊，对，
这个地方见境而动念，定是着相吧？这个就叫
就是心
见境它就会动念，对。
哦，好的好的，谢谢。
但它并不是指着相，跟着相没有关系，只是我们心的一个心体，它就是这样的，见了境它就会起念。
哦，明白了。
啊，就是我们的心的作用如此，心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吧。跟着相是两回事。
那是不是就是平时听魏老师讲的这个心是无形无相的吗？
性是无形无相
啊。
魏老师说性是无形无相的。
对。
你说是心是无形无相的。
我
说无形无相，跟我说的都是性。
哦，好。
说的是性体。
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去强调他们的区别。但是你要说无形无相，我们讲的都是性体。
好，性体。好。
不动的这个性体。没事，你有疑问就可以继续问。
他有时候也会说真心静也称为心，也称为心，有时候会这么说，但是也得知道，也知道这是讲我们这个本体的，讲性的。
对，
如果是性和心放到一起的，就现在两个词，他就给这个就给你定义，不动着是性嘛，见静而动着，这个是心嘛。
师兄还在思考什么？
确实有时候会说真心的时候也说是心，但是我们要
明确
这个心在用的时候它指的是我们的心性，二者要放到一起的时候你能混吗？性就是心，心就是性，它还是有这个有那个不同的意思，代表不同的意思。
师兄
好的，谢谢魏老师，我慢慢去体悟吧。
那前面这两页其他的师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行下面一页的学习。
此物是灵妙不可思议，世间一切法皆由是而生，故曰法身。法身非有非无，谓之有不可取以示人，谓之无则人非木石，离此假名曰死，得此碎落生生不已，不知本无生灭，恒常不变，此乃真我。子由爱恨贪执入于母胎，分母子由爱根贪执入于母胎，分母之色体而生，遂成为人。动物类 亦复如是。此又欲如电，电离灯泡无以发光，灯可以坏灭，而电终不灭也。四曰真我，三曰化身，以色身与法身相合，起种种妙用，变化不测。此欲如光，因灯与电相合而成也。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法身的第二个那个，把这个法身的看完好吧。那个五师兄你可以分享一下。
啊，我顺顺吧，因为就是持物灵妙不可思议，世间一切法，这就像那个六祖当时悟道的时候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是一切它都是由我们的自性而生的，所以故曰法身。法，但是法身呢，它是非有非无的，因为你说它是有，但是呢你不能够拿它来给别人看，就是像人家显告示于人，指示于人，但是你未知说它是没有呢，说它是无呢，但是它又非石非木，它又不像土木那样木石那样没有灵性，因此呢离了这个法身呢，实际它假名就叫做死。得死呢，因为法身有法身，所以说呢它会生生不已，就像人死了之后它会再找下一世，它会再轮回，这样就生生不灭了。不知呢本无生灭，实际性呢它是本无生灭的，它是恒常不变的，这个就是真我，就是真正的所谓的我们的佛性。但是由于我们的爱根贪执呢，所以呢就会入胎了，入胎出胎的入胎了，投胎去了，然后呢在母胎里头成为了人。所以动物呢也是这样，这里呢二主又拿那个电灯泡作为比喻了。你像如果这个灯泡就像我们的躯壳，我们的四大假合，如果它没有电的话，电就像比喻为我们的佛性，如果没有电它是发不了光的，但是灯泡可以抵坏，但是这个电呢它始终它是恒常的，这里头它是没有灭的，所以呢这个电是真我。
好的好的，这里那个五师兄也帮我们这个提到了，就是跟我们前面这个比喻，就是前面说欲如电灯泡，虽非实在，便却借以放光。这里就是通过这个第二个电灯泡和电的关系，我们更加的清晰了二组的这个灯泡和电的寓意。我相信大家也应该能够就是明白了，这个比喻更像什么呢？就是说，二组用灯泡比喻我们的这个色身。然后呢灯泡呢它如果没有电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发光的，然后这个电呢就像我们的性体，它是恒常不变的，只要有电这个灯泡就可以发光，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吧。然后呢二祖又很清晰的跟大家讲了，灯可以坏灭而电终不灭也，就是我们的本性性体从来不移不动，这个东西就叫做真我，我们的这个性体是真我，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明心见性，这个认得真我，认得本来面目。然后我们来一起再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一页啊。此物灵妙不可思议，这个此物在这儿就是指性体啊，性体是灵妙不可思议的，世间一切法皆由是而生。刚才五师兄也讲了六祖的记子，给大家讲的也很清楚。然后呢故曰法身，所以呢这个法身的定义大家应该也就知道了，法身非有非无，谓之有，不可取以是人，你一旦取了它就不是了，谓之无则人非木石。我们讲老人经常讲，在你六根门头发光是吧，以此假名曰死，得此岁若生生不已，不知本无生灭，就是你在这六道轮回里面转啊转啊转啊转啊，死了生，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从来没有解脱过，没有真正的知道我们的性体从来没有生没有灭过，恒常不变的，这个东西就是真我啊。我们凡夫为什么称为凡夫呢？就是我们只由爱根贪执，就是这个联系刚才上文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我执， 然后有了我爱，有了我相，有了我法，就是久久习惯如此，这个贪执的力量就很大了。在这个这一期生命结束的这个死了，肉身死了，色身死了之后，又入于母胎了，然后又成为了人。当然这是人道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如果是畜生道呢，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二祖也给我们讲了。所以呢，这一段呢，就是讲到我们的法身，也就是也就是真我。二祖讲的非常详细。刚才师兄也分析的很到位。对于这个概念，大家这段文字大家有问题的话，现在就提出来。
因为我说那个吴小斌他讲的都很好，就是只插入的那个六祖那一段不好，跟这个不相干，知道吗？
这个第一句，
对，
物妙不可思议，世间一切法
相干，
皆由是而生。那魏老师为我们开示一下。
那这不都有了吗？他刚其他说的都很好。
世间一切法皆由是而生，故曰法身。
对呀，都是灵妙自信可是而生
啊。
可能大家在这儿不清楚，皆由是而生，属灵妙不可思议嘛。就说他呢，世间的一切法皆由是而生，就是指的前面那个，
就是指这个性体。
对对对，
嗯，
这个就叫法身。
嗯，
这个够了。上次说很清楚，主师说的很清楚，
皆由是而生。刚才林师兄说，六祖的弟子是
说出来能生万法，
对对对，能生万法。我是觉得好像也可以放在这儿，
对对，都很好，都没跑题。我的意思，都慢慢就，如果一跑题一发挥，大家就不看主师开示了，不知道主师说了什么。
我们继续请五师兄啊，来为大家这个领读。
此玉如光，因灯与电相合而成，故色身为相，灯也；法身为体，电也；化身为用，光也。三者分而不分，故曰三身不二。假名曰生，曰死。一人由我见而立名也。我之色体，即因缘而假合，散之即微尘，又从何处执之为我？而所谓真我者，亦属性空，心本无生，一境假有，故名幻心。我人所作诸恶，所受诸苦，所染诸习，无不由此幻心作祟。故擒贼亲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修行人当以出现量之勇猛精进心，从明心下手，方有出路，否则永堕沉沦。
好的。
三曰化身，就是以色身与法身相合起种种妙用的这个变化不测的，它就像光，因为通过那个电灯泡，它也通过这个电灯泡了，因为有电这个字体，然后通过灯泡这个假合的那个报身，然后它就会发光，发出来的光就是我们的化身，这个就是来让我们更加深切的能够理解什么叫化身了，这我们就明白了。所以因灯与电相合而成的，故色身，所以呢色身是相，灯也就是这个灯泡的那个体，而法身呢就那个盒，法身为体，电也，所谓的法身呢就是我们的自体自性，它就是电，而化身呢是用，是作用，是光。三者呢它是不能分的，因为所以说的那个三身不二，假名曰生曰死。这个如果是你灯泡坏了，这叫假名告诉你死了，但是你再换个灯泡又发光了，就叫生了，这又生了。所以人呢由我见而立名，因为人有坚固的执着，由于我见，所以呢也是假立名为我。而我们的色体呢，我们这个色壳子也是因缘而假合的，如果它糗坏之后它散之，就是微尘了。所以呢我们呢又从什么地方可以执着为我呢，就不要再执着这个假我为我了。而所谓真我者，亦属性空，所谓的真我呢，我们的真如佛性它是性空的，心本无生，一境假有，心本来它没有不生不灭的，但是因 为因静因缘嘛，因静而起的，故名幻心，所以这个叫做幻心。我人所作诸恶，所受诸苦，所染诸习，无不由此幻心作祟。我们所受的那个苦啊恶呀，所受的这些种种的呀，这些跟世间所谓的所谓种种的什么喜乐呀，都是由于我们的幻心在作祟，就是妄心在作祟了。所以我们怎么修行啊，就告诉你要擒贼先擒王，因为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们要有些要对自己要逆一些，要对自己狠一点，要自己要多好好的修行，要以出世。这个出现量老师说是不是就出世之意呀、啊、
不是，你像这个修行人那个无限量，那都是指的认识真心啊，达到你正无助、
啊、
是吧，他是说到我们的真心，所以我们现在修行人他都是有限量。
嗯，
对对对呀，有个劲儿啊，对吧，有个大个小啊，那个就是指的这个。
啊，所以修行人就要这个以出现量之勇猛精进。
他只能这样，他只能这样、
嗯、
他和这个真心他还不能相应的时候，他只能这样，我觉得是。
就是要以那个出现量，那就是要以那个要有那个正得这个无限量的勇猛精进的，就是所以要从明心下。
达到无量之心的时候，就是没有限量，没有范围，没有无形无相。他达到的时候，他修行的人他是有量的，有这个范围，有限的。他再勇猛，他不是还是有劲儿吗？还是有范围吗？还有一个样吗？对吧？
啊，但是要以这个为那个目标哈。
对对，他是对他是，哎对，这个地方说是出现量。
嗯，所以要这里这个出现了，哎，这个作为一个目标了，作为我们的目标，所以有也发起勇猛之心，要我们
这
个修行都是要、
这个。我如果说这个人就是为了解脱，出发心即成正觉嘛，
嗯，
那就叫出现了，是
啊，
是吧？那他和这个真心，他实际上是相应的，出现了。
啊，明白了，这个。那就是要以这个作为目标，要有我们要出现这样的勇猛之心，从明心下手。我们修行呢，就要是去来做去求明心见性，我们就叫明心见性，因为这个样子才有出路，否则那就是还会永堕沉沦的，那你就出不了轮回了。这个，所以阿弥陀佛，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刚才这个词就是出现量之勇猛精进心，大家可能平时就是。听的不是听的就是比较陌生吧，这个词魏老师也解释了。嗯，其实我们修行人现在是还是有我见，还是有个我执着嘛，所以呢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还是毕竟还是在因地。当就成就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本来是玛哈，是无限的，无穷无尽的，
是
那是有所执着就不能骂了。所以这里二祖就是号召我们吧，当以出现量之勇猛精进心来去修行。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句话，还是以这个灯泡，我们还是以这个灯泡的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法身，就是法身非有非无，谓之有，不可取以示人，谓之无，则人非木石，离此假名曰死。就是离开这个色身就是所谓的死，得死
假名，
对，离此假名曰死。这个假名，哎呦，这个假名是不是就是我们看一下，
也可以这样断句，离此假名曰死，名曰死，
对，假名曰死。
他不是有真我和假我吗？他这个假的是不是就是假我呀？
对，应该是，就是还是这个电灯泡，就是电灯泡被打了，电灯泡坏了，但是这个电是有的，电灯泡坏了，这个地方就叫做死，就是我们凡就是普通人定义的这个死啊，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然后呢，继续来看这个，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化身的感觉，三月化身。刚才因为五师兄也讲得很详细了，我们来看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所以这个一般
讲这个化身，因为我们平常都会提到法化报三身，然后大家可能也对这个概念不是那么清晰。那今天呢，可以看到这个遗骸里面二祖的开示，这个化身就是我们凡夫，我们的化身是色身与法身相合，起种种妙用，就是色身和法身在一起作用啊，一起作用的这个就叫做化身。嗯，就像灯泡和灯泡和电一起，有灯泡然后有电它才能发光，没有灯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约死啊，假名约死。然后呢那个有，但是呢电是我们的性体，是就是不变的，是长存的，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然后呢这个这里又提到了相体相用，然后呢色身，相就是色身，是这个灯，也就是这个灯泡，然后体呢是法身，是这个不变的性体啊，的电，所以刚才也讲了这个电是一直都有的，亘古长存的。然后化身为用，就是发出的光，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发出的这个有了灯泡有了电以后就能够发光了。三者呢各是各的，但是呢他们要在一起作用，所以说分而不分，故曰三身不二，他们要三个都同时的作用才能产生光，才能有起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三身不二，假名曰生曰死。灯泡坏了再来个灯泡，坏了再来一个灯泡，是吧？人有我见而立名义，就是有了我见，有了这个执着，这个我见才有了这个人。我的色体即因缘而假合，散之即微尘，又从何处知为我？这算是二祖给我们的一个问题，让大家反躬自省的。等我死了的时候，我这个身体就消散了，放了很多很多天以后消散了，那我又从何处执着说哪个是我呢？而所谓真我的亦属性空，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亦属性空。平时也会经常听到这个性空啊，性空不是没有。刚才咱们开始这个共读活动之前，正好放了齐老师的开示，有师兄问到这个问题，就之前的开示，这里二祖继续讲，心本无生，因境假有，就是有了境，然后心呢就起作用了，就有了。心就有生了，是吧？心就有了念动念了，所以它就叫做幻心。大家能明白这个概念吧？有了一境，然后呢对这个境起了作用了，所以这个心就起了作用了。那起作用了产生了叫做幻心。我人所作诸恶，所受诸苦，所染诸习，无不由此幻心作祟，都是见了境了，动了心了啊，有了这个幻心了。所做诸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有一个我执着一个我，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境界我喜欢，我要抢它，是不是就会作恶？实际上也是这个幻心作祟啊，受了很多的苦，实际上也是那个幻心去体会这些苦啊，所染诸习也是如此。所以呢擒贼先擒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修行人当以出限量之勇猛精进心，从明心下手方有出路。所以我们要明心啊，这个幻心啊，我们要一直在这个幻心里的话就永堕沉沦，不知道这个心的作用的原理，不知道我们性体的这个有不动不移的这个性质，你不了解它，没有人告诉你，没有佛出世告诉你这些，那可能就是沉浸在，或者说沉迷在这种造恶啊啊受苦啊染习啊这个里面永无出路，永远的沉沦下去了。那这段我们也这个三身的三身这个概念就讲完了，包括它的作用二祖就给我们开始。然后呢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直接开麦可以问老师。刚才讲完了三身，现在呢讲这个人我法二种。又我有人我法，法我二种，人我是我执， 法我是法执，我执是粗分之我，法执是细分之我。破我执上义，破法执非金刚般若之金刚般若之大智慧不可。金刚般若人人具足，本来自有，只是宝箱未起，有财而不能用，故赖佛法僧三宝以起之，启发其机。机有大小立顿之别，凡小根人先始信佛，然后引之信矣，大根人直接使之信矣，彼亦决然承当不疑，然后督之实修，自然心佛合一。以小根人肯修而难化，大根人易悟而懒修，小根人谨守太过，失其习气，大根人放逸骄纵，是其习气，然治小根病，其难在病；大根病，其难在失。以大根人治中途生疑时，若不为决定，彼信心既不清净，从此退而不修，或惧以为是，转误他人，外道流毒，初意亦是发心做功德，乃自力不充，一盲引众盲，其必不可胜道矣。悟法以当机为上，时时经察而转变之，断无一法而可普遍也。佛说八万四千法，正对治各个病根，以机有不同耳。好，这一段就是讲人我法我二祖，这个很明确的讲了，人我就是我执，就是刚才我前面分析过的执，然后这个过程到我法啊，法我是法执，我执大家应该都能体会到吧？粗分之我，法执是细分之我。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法执，破法执非金刚般若之大智慧不可。金刚般若人人具足，本来自有。大家看到这个人人具足本来自有了，就知道这个金刚般若也是性体的。魏老师这里应该怎么说？我是想说金刚般若也是性体的对本有的，因为它是大智慧，就是我们的性体本具有的这个智慧。
它是这只要说到金刚般若说到智慧都是重提其用。
是用是吧？啊、哦、明白了，它就是我们性体的妙用。
对
属于性体的妙用。只是宝箱未起，有财而不能用，因为我们还对这个性体还对我们来讲还是陌生的啊，所以呢有财而不能用，故赖佛法僧三宝以起之，所以呢三宝的加持，三宝的开示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打开这个宝库的，能够让打开宝库之后我们就可以用了本来我们就有的东西，而不是外来的，不是从外面去修个什么，而是我们只是打开自己本来有的东西，但你本来有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就是佛出世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启发奇机，那这个启发的时候就是会这个根据根器的大小立顿有不同，而这个去启发它。大根人直接使之进矣，所以大根器的人就是他就会直下，就是气入直接这个，比如说当下直指，他就可以成道，他就能够气入啊。然后彼亦决然承当不疑，然后对于大根器的他承当不疑之后呢，就是要督之实修，自然心佛合一。所以实修即便是大根器也要实修啊，实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小根器人呢，就是他肯修而难化，就是他愿意去修，他也相信，但是他还是比较难以接受自己你就是佛，你就是敢于承担，他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业障很深，我还不敢我承担，我还有很多的意义。那对于大根人呢，易悟而懒修，比较容易呢就这个知见上 能够相契，但是修行上就容易放逸啊。小跟人呢谨守太过，有点就是不能够叫做我们初祖讲的这个要那句话是什么，就是轻松自然嘛，就是那个反正意思就是要轻松自然的谨守太过。
啊，你说是切忌用力那个
啊？对对对，切忌用力，
那造忌，切忌用力，
是是其习气啊，大根人放逸骄纵是其习气，人治小根病，其难在病。就是对于小根气的人修行来讲，就是他的这个根，因为他不敢承担，他总觉得自己什么业障深厚，这个对于他的修行来讲是难点。然后大根呢，大根的这个病呢，你想他这个放逸骄纵，那就得要靠师父不断的督促了，监督他啊，要去实修啊，而且坐下坐上，像我们心中心坐上只管持咒，那坐下呢还要去关照，他可能坐下放野马一样也是很难成就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其难在师，师傅要在就是平时的开示的这个过程中，要为其指点，让他明白这个道理，让他能够踏实下心来去实修。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得一定得遇到名师呀？
啊，那肯定的，遇到名师是无论什么根基都是最需要的。没有名师的话，那给你指到歪路上。
不是他，因为你要是遇到那个，就是你的师本身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是明眼人，他就没法指导这个大根病了，是吧？
那什么样的人都指导不了，不明根本那没法，那不行。
对呀，什么都做不了。师兄的意思是说，这个奇难在师，就是说他要能遇他的难点是要遇到名师，是这个意思吗？
我有这个想法，我就觉得他，你看他修行人，如果他这个他是大根的人，但是如果他没有，他假如说他也，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情况，我有个师兄他是这样的，他跟我讲个事儿，他说有个人念佛念到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然后他自己就是已经那时候根尘脱落了，然后他去问师傅，他说我这状态是什么，师傅也不知道。
那说啥戏，那别说是。
所以他也不知道，我就说继续念，就是出现这么个情况。
就是糊涂人还指导糊涂人。
对
啊。
我插两句可以吗？
这
可以，欢迎。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说我们那个学员呢、到修炼中啊，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说你这个小根人也好，大根人也好，都会有不同的问题，但是你必须得有明眼的老师为你指出来，说或者说你遇到这个打坐中的问题，你怎么知道呢？或者你心性上的问题，都要因病与药，不是一概千篇一律的，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同，所以说必须有老师指出你的问题根本，这样才能够上路。这个呀，遇见名师很重要，是吧？不是说你每个修学人，每个人的修学途中必须老师知道。虽然说我们有心中心法，但是我们在修行途中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啊。什么叫因病与药啊？就是根据你的情况指出你的毛病在哪里，还跟你拨乱反正。如果说他自己都不具备明眼，他问你瞎指挥，那么不是你把你侮辱其统吗？
那肯定是。
所以说，这个得名是最重要的。必须要明眼老师为你指导，不能说他的老师我听他的，你他听的法呀，是不是祖师说的法？是老师的，是如果是祖师说的没问题，是吧？但是如果用他的观点来解读，这恐怕就有误，那你就要需要得失了。
那我们就继续回到这个开示上面。刚才两位师兄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或者要讲的吗？
我没有了，说完了。
行，好的，那我们继续把这个剩下的这几行这个开示过完哈。这里二组开示说，以大根人至中途生疑时，若不被决定，彼信心即不清净，从此退而不修。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吧，就是大家在这个修的途中可能都会大疑小疑的，都会有。 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就会请老师开始为我们来扫荡这个疑。所以呢，就是这一句大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或据以为是，就是他有一些收获或者有一些什么，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这样，而不是去求这个更彻底的明白。而且他的这种自以为是会转而会误导其他的人，外道流毒。他最初的心意也是说要发心去度众生做功德，但是怎奈他其实是自力未充的，一盲引众盲，把自己的错误的知见传播出去，然后呢使得大家就也是错误的理解啊，错误的这个建立错误的知见，一盲引众盲，其弊不可胜道也。他的带来的这种弊端就是让大家没有办法就是悟道，故法以当机为上。这个地方大家也应该明白了哈，就是刚才那个师兄提到了一个词叫因病与药，就是法要给适合对机的去传播，去给他讲，时时经察而转变之。而且他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知见上也是在不断的转变的。那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师父就会通过这个经察，就是不断的去通过你讲话，对吧，通过你的表达自己的见地的时候发现问题，然后不断的去破除你的这个疑也好，破除你错误的知见也好，扫荡你这些东西，断无一法可普遍也。而不是说只有一个法就是一刀切，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对机的，而且要绵绵密密的去观察你，给予你最适合的，哪怕是就是说不光是对根气去有这个法无定法的，而且是对同样的一个根气啊，同样的一个人他也会变化的。所以佛说八万四
念动不动放，
对，
不能分心，
以机有不同耳，因为机是不同的，所以呢有八万四千法去对治。这里也是正好也应了刚才那个师兄提到的这个因病与药啊，对治各个病根。好的，今天这两页这个人我法二种也是我们一起共读完毕了。然后这两页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老师给讲一讲那个耐自力不充这句呗，给讲一讲呗。
魏老师，那个师兄是问这个就是初意意识发心做功德，耐自力不充。他说他对这个耐自力不充这几个字吧怎么理解不是很清楚很清晰。
这是说师的还是说弟子的？
说是那个就是弟子，就是弟子自己这个据以为是，就自己有一些进步，然后就觉得就自以为是了，然后又去转悟，就是又去误导别的人。但是呢这个弟子最开始发心可能也是度众生做功德，但是自力不充，他就是对这个自力不充这几个字有疑惑。
他的那个中途不是生疑了吗说的？
对啊，
那这个时候他那个自力不会充啊，以大不全自中途生疑时，若不为之决定，比信心既不清净。看这个地方说的多不清楚，他那个信哪都不纯了，他也不清净啊，他有东西啊，从此退而不休，这更晚了。他以为他到家了，知道吧？他就退休了，退而不休，完全不是个修行人了，与修行相悖，知道吧？而且他还以为他得到了什么，是吧？因为他根性好嘛，他据以为是，他还以为他行了，那就误导，那肯定误导啊，那外道流毒了。转悟他人外道流毒，他都没有那个，就是一个信心，一个是他没有打彻，没有彻悟方式，没有到这个死得透再活转， 那肯定不行，外道流毒。朱毅也是发心做功德，他原来最初发心的时候也是要那啥，但是他这种根性，他有弊病，他自己有自己的那个弊病。哎，他生疑的时候他没有打得彻呀，没有死得透，那他这个最早的最初的那个发心和他最后正道的那个，他不是发生那个偏颇了吗？偏差了吗？啊，虽然他原来发心做功德，那个功是什么呀？功是自信，德是平等，他根本到不了这儿，对不对？到不了这儿，那什么智力冲不冲啊？他肯定都流入外道嘛，是吧？那一盲引众盲是肯定的，这个地方你就明白了。
哦，明白了，谢谢，明白了，谢谢老师。